乌克兰施出我军防线口子反击，俄罗斯前副国防部长叛逃，以色列驻塞尔维亚大使馆遭恐怖攻击，凶嫌遭到受伤警员击毙，违反交通规则现象猖獗，中国游客在南韩被罚款，胡女士为救学生丧生，日本学生在头七悼念献花，普京将俄罗斯儿童送往北韩夏令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号礼拜一。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在两个月之前，李先生在油管上看到健康520的广告，决定俾佢高血糖嘅太太试下三高代谢宝。接落嚟，我哋听下李先生点样讲。
因为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咧，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啦，咁啊见到咁啊，所以我嚟就买翻嚟俾佢食。佢食即系比较熟。重量啲啦，食一日食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喎，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段话，让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先生太太嘅血糖就降咗落嚟。希望李先生嘅故事能够俾大家一啲鼓励。如果你或者你嘅屋企人亦喺度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先生嘅方法，或者能够揾到适合自己嘅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食用任何嘅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下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好了，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6月28号晚，乌克兰军在哈尔科夫的沃夫昌斯克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发动了几个营级的突击，收复沃夫昌斯克，战斗进展顺利。除了俄军的散兵之外，俄军大部分向边境方向溃逃撤退。现在在沃夫昌斯克等地还未来得及撤退的俄军已经被乌克兰军分割包围，目前乌克兰军占据优势，而俄军则面临诸多困难，甚至发生车臣督战队和被督战的俄军部队一度拒绝作战的消息，这个是因为后勤补给已经被乌克兰军切断。欧洲独立广场报在 X 平台上说，乌克兰军正投入大量资源，加速在沃夫昌斯克方向的进攻速度，试图通过包围圈来获得决定性胜利。不过消息人士认为，乌克兰军要想打一个歼灭战存在一定困难，因为自开战至今，乌克兰军都没有对俄军进行过围歼战，而且乌克兰的兵力还不足以组建一支快速突击部队实施绕后，另外炮火覆盖重心和火力强度亦有所欠缺。乌克兰要赢得这场战争，必须要在南线有所突破。乌克兰军第12亚速旅在卢甘斯克地区塞雷布良斯基森林区发起了反攻，夺回了部分领土和阵地。目前乌克兰军在前线的一系列小规模反攻有些出人意料，看来军事援助的大批到来有效补充了乌克兰军元气。另外，乌克兰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的利曼施出俄军防线一条口子反击了。除了面对战场的不利，普京还有国内发生的糟心事。目前最劲爆的消息就是俄罗斯国防部前副部长塔季扬娜舍夫佐娃的叛逃。目前俄罗斯媒体和网络正热议，长期负责俄罗斯国防部财务工作的塔季扬娜舍夫佐娃 在绍伊古以及多名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被解职甚至被捕之后，立即离开俄罗斯，携带包括数位货币在内的巨额财富和军事机密前往法国。不理是莫斯科亦或是巴黎，都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这一消息。舍夫佐娃担任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长达14年，甚至比绍伊古的任职还要长。他比谢尔久科夫和绍伊古两个人当副手，并没有因为谢尔久科夫的垮台而受到影响。俄罗斯媒体爬出这位女性副国防部长身家丰厚，在莫斯科河畔有一套价值大约20亿卢布的别墅，还有几套总价值1亿7千万卢布的豪华公寓。同时在法国、意大利、瑞士和西班牙等国都有大量房产。沙皇格勒新闻说，舍夫佐娃离职之后携带一个装满现金的行李箱前往法国寻求政治庇护。俄国现任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听闻这件事之后，对舍夫佐娃逃往法国感到极度愤慨。目前俄军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舍夫佐娃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一些军事机密，如果透露给法国，将会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隐患风险。由于舍夫佐娃本身涉嫌腐败，肯定十分抗拒返去俄罗斯，马克龙好可能会威逼利诱，通过向其提供政治庇护来换取舍夫佐娃讲出他了解的相关的俄罗斯军事机密。有评论指出，自从普京任命他的侄女做国防部长，就标志着俄罗斯集团内部开始崩溃了。其他寡头失去过去权力的可能，并且任命亲属，讲明寡头和军头未来都要面临大清洗，所有势力下属纷纷叛徒，造反将成为常态。普京放话在全球部署中程飞弹，作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乌克兰最强大的支持者，美国的国防部长助理布希29号宣布，美国将扩大军工生产能力，达到每个月55000发炮弹的产量。两名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5千万美元的武器和弹药，包括英式防空飞弹和155毫米炮弹。消息人士还说，除了英式防空飞弹和155毫米炮弹之外，这一整套军事援助计划还包括支援乌克兰国防需求的其他弹药和设备。6月28号，捷克总理菲阿拉证实，由捷克牵头的炮弹联盟在北约盟国资助购买的第一批炮弹，没几年之前已经送到乌克兰前线，下一批交付将在7月进行，预计到年底乌克兰将会收到50万发炮弹。在6月27至28号于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匈牙利总理决定发出改变对乌克兰态度的信号。欧尔班的政治主任宣布了其上司和泽连斯基的新会晤。值得一提的是，6月26号斯洛伐克总统佩莱格里尼亦表示，斯洛伐克将协助捷克为乌克兰提供弹药。斯洛伐克之前虽然没有好像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样公开支持过俄罗斯，但亦一直和俄罗斯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但这一次他们的态度亦逆转了。普京从北韩回来之后，有大量的消息表明北韩将向俄国提供弹药，甚至派兵去乌克兰，但美军目前正严密监视俄罗斯远东至其腹地铁路线上，这些都是北韩向俄罗斯运送武器装备的必经之路，但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新的武器弹药运往俄国的迹象。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的以色列大使馆29号疑似遭遇恐怖攻击，一名男子涉嫌持十字弓射中守卫员颈颈部， 男子随即遭到受伤的员警开枪击毙，另外有一人在逃。塞尔维亚内政部长加西奇在新南斯拉夫通讯社上声明说，这个事件是对塞尔维亚的恐怖攻击。据悉，遇袭的警员当初是在警卫室里面歹徒多次上前询问博物馆在哪里。据加西奇描述，歹徒手上拎着袋，拿出十字弓射伤警员。现在开枪反击的警员颈部中箭，性命垂危，送医抢救。武契奇说，攻击的男子名为朱乔维克，来自塞尔维亚中部，之前从塞尔维亚东正教转移归依伊斯兰教。另外，他还有一名合作同谋在逃。据以色列外交部表示，武大使馆员工在这场攻击中受伤，受伤员警动手术移除射中他颈部的箭刺之后，在医院的情况稳定。武契奇访视这名受伤员警之后告诉记者，当局正在搜索另一人，并且将保证所有外交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内政部长达契奇表示，这种攻击怀疑与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教阿哈比教派人士相关。目前已经有几名涉嫌攻击事件的人员，以色列大使馆亦已经关闭，塞尔维亚警方亦正在全力调查当中。以色列外交部说，大使馆没有其他人员受伤。南韩旅游景点济州岛最近涌入大量中国游客，出现的不文明现象引发当地警方注意。为了防止游客违背规则，济州岛的地方政府特地派遣执法人员前往当地进行维安。南韩媒体报道指出，6月25号，济州岛警方针对外国游客经常途经的济源十字路口进行监察。在一个钟头零三十分钟内，有四名中国人和两名当地人违规在马路上穿行，遭到警方截获，要求缴纳罚款。据悉，其中有中国情侣当着警察的面就要违规横穿马路，遭到南韩警方开罚单。被截获之后，两个人似乎并不在乎，说自己不知道穿越马路是个问题，因为中国公安没有强制要求。还有另外横穿马路的中国游客落泪抗议，质疑警方为什么只是捉中国人呢？济州岛当地警方表示，能够理解外国游客违规是由于文化差异等因素，希望旅行社能够提前告知外国游客遵守交通规则等问题，而旅游当地部门亦会在这方面更加重视。相关情况引发关注。公开资料显示，济州岛在今年6月21号期间有353宗随意穿越马路的情况发生，其中248宗的做法来自外国游客。按照南韩的相关交通法则，行人不走人行道横穿马路的这种情况会被罚款20,000韩元。另外还有游客乱丢垃圾的现象不断出现，这个被当地的监管活动造成了负面影响。6月24号苏州持刀伤人事件导致日本武子受伤，55岁的校车司机胡友平由于起身阻止空反而不幸遇刺丧生。6月30号微博发布的影片显示，有苏州市民在头七到来之际前往胡友平去世的地点献花为他送行，之前有民众自发的送行活动遭到当地警方一定程度的阻拦，后来因为舆论压力放开。网传的影片显示，悼念活动有很多日本学生参与，而在现场亦有类似维稳人员的穿着马甲的人监视。网民评论说，希望这种事件能够让社会警醒，抛弃仇恨和极端，重新回到文明的轨道上来。亦有评论说，中国就是靠这些最普通的草根百姓在这里撑住。网民评论说，对日本的仇恨教育 对俄国的老化教育完美地培养出了众多的 U 型锁义和团，让善良和文明抵挡一切污泥浊水，女英雄一路走好。之前在疫情期间，苏州就有着日本和服的中国女性遇到拉扯，而在当地大量日本企业设有分支，很多日本人在当地工作。对于针对日本学校的袭击案，网络评论文章作者张三丰撰文写道，好期待了解歹徒到底是怎样想的，是对社会的无差别攻击，亦或是出于所谓的爱国激情的针对外国人的行为。没几耐之前，在吉林有四位来交流的美国老师遭到袭击，有关部门认为是偶然事件，希望这次亦是偶发事件。亦有 X 平台评论写道，胡女士被正在开倒车的总加速师踩了一脚刹车，在华的外国人还心存侥幸的话，下次不一定会有胡女士这么勇敢的人站出来挡刀了。作者张三丰谴责话，在任何国家针对校车的攻击都会受到严惩，如果学生的日本家长认为在这里不安全，亦会加速日本企业的撤离。在这个期间，胡女士是勇敢的，而且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她显然是在保护小孩，忠于自己的工作职责，对一个社会来讲，这个才是更正常的原则。这样的原则不单只会保护日本小孩，亦会保护中国小孩。这篇文章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络发布之后，遭到中共网监删除。俄国总统普京6月份会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30号的消息指出，普京计划将俄罗斯儿童送往北韩的夏令营，体验当地生活。这个做法引发了俄国家长的担忧。普京第一青年运动组织负责人古罗夫在公开声明里面安抚家长说，俄国的学生将组成代表团，那里的条件好好。据悉，俄国的未成年人将首次参观在北韩东海岸的松道县营地。该营地是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在1960年建造的。夏令营的活动包括在早上6点30分被叫醒，清理打扫金正恩父亲和祖父雕像前的区域，以及石底座。同时，学生他们接受北韩式的强制锻炼，以及国家批准的课程，学习清洁和舞蹈。夏令营里面完全没有网络，食物包括汤、米饭和薯仔。有观点认为，俄国总统普京派遣年轻人体验北韩生活的目的是希望公民从小学会服从，亦有猜测话，这种方式将对学生灌输类似北韩的意识形态。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几个月之后，于2022年发起了第一青年运动，他要求青少年成员戴着红色贝雷帽和红色围巾，并经常在官方仪式上携带旗帜，某种程度上酷似苏联时期主张。很多俄国家长对将小孩送到北韩体验的做法感到担忧，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俄罗斯父母对于最新的活动反应消极，其中有些家长开玩笑说，那里的唯一出路就是穿越丛林前往南韩。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